窗边的小豆豆，作者黑柳彻子，播讲苏苏。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东京，一个女孩子上小学时的真实经历。她在八学院里，这个特殊的学校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地学习成长，最后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人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阳光灿烂的童年。第二集，窗边的小豆豆。在走进新学校的大门之前，让我先来说明一下小豆豆的妈妈为什么感到不安。那是因为小豆豆虽然才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，但他已经退过一次学了。才一年级就被退学了，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。班主任老师把小豆豆的妈妈请到学校，直截了当地说，您家的小姑娘在这里上学的话，整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受到干扰，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好吗？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，哎呦，真是让人没有办法。妈妈大吃一惊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能让全班的同学都受到干扰，那孩子到底干了些什么？老师眨了眨向上卷起的长睫毛，用右手理了理向里卷曲的短短烫发，开始说起来。先是上课的时候，他把书桌的盖子开了关，关了开，足有上百次。我对他说，没有事的时候不要总是把书桌开开关关的。于是您家的小姑娘就把笔记本、文具盒、课本等等一样一样全部放到书桌里面，然后又把它们一样一样的拿出来。比如说听写的时候吧，她先打开书桌的盖子，取出笔记本，然后立刻啪嗒一声关上盖子，接着马上又打开盖子，把头钻到里面，从文具盒里取出铅笔来写 A 字，匆匆关上盖子，写了一个 A 字，但是可能写得不好，或者写错了吧。只见他又打开书桌的盖子，再次把头钻到里面，找出橡皮来，关上盖子，飞快地擦起来，然后又匆匆地打开盖子，把橡皮放进去，再把盖子关上。接着他又把盖子打开，原来他只写了一个 A 字，就把文具一样样全部都放回到书桌里面，先放回铅笔，关上盖子，再放回笔记本，再关上盖子，就这样。然后接下来写 I 字的时候，他又如法炮制，取出笔记本、铅笔、橡皮，每写一个字，桌子盖都在我眼前开开关关，看得我眼花缭乱，我的头都晕了。可是他每一次开关都是有事要干，我也不能说不许那样。想到当时的情形，老师的睫毛飞快地眨动着。听到这里，妈妈有些明白了，为什么小豆豆要那样把学校的书桌盖子开开关关。她想起来，小豆豆第一天放学回来后，兴奋地向妈妈报告：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学校就是了不起，家里桌子的抽屉是这个样子往外拉，可是学校的桌子却是把盖子往上提，就像垃圾箱的盖子那样，不过要光滑得多，桌子里装得下好多东西，棒极了。妈妈眼前好像出现了小豆豆的样子，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桌子，觉得特别有趣，就不停地开开关关。这样的话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儿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等他对桌子渐渐的习惯了，就不会再那样不停地开来关去了。妈妈这样想着，对老师说，我一定让他好好注意这一点。可是老师略微提高了一下声音说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还没什么。妈妈的身体向后缩了一下，老师把身体稍微向前探了探说，好不容易等他不再把桌子弄出声音来，这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 却站在那里，就一直这样站着。妈妈又吃了一惊，问道：您说站着是站在哪里呢？老师有些生气地说：站在教室的窗子旁边。妈妈还是弄不明白，接着问道：站在窗子旁边，他在干什么呢？老师的声音像是喊出来了：他是为了和宣传艺人打招呼。把老师的话概括一下，大概是这么回事儿。第一个小时里，小豆豆不停地把桌子弄得啪嗒啪嗒响，在这之后他就离开桌子，站到窗边往外看。老师想，能够不发出声音已经很好了，愿意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吧。哪知道小豆豆突然朝外面大声叫道：宣传艺人！原来这间教室的窗子对小豆豆来说非常幸运，而对老师来说却很不幸。窗子在一楼，而且正对着大路，和大路的分界只是一排矮矮的绿色灌木篱笆，所以小豆豆可以轻而易举地和路上的行人说话。就这样，过路的宣传艺人们听到招呼，就来到教室跟前。小豆豆高兴地对教室里的同学们叫道：快来啊，他们来了！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们呼啦一声全部向窗子涌去，嘴里都大声叫着：宣传艺人，宣传艺人！接着小豆豆对艺人们恳求道：嘿，给我们表演一个吧。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，本来是把乐器声都停下来了，可是难得小学生们这么诚恳，他们就又开始了盛大的演出。顿时单簧管呀、筝啊、鼓啊，还有三弦什么的一起响了起来。这时候老师怎么办呢？除了一个人站在讲台上等着演奏告一段落外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老师只能安慰自己说：忍耐一下吧，只要等一支曲子演奏完了就好了。总算一曲终了，艺人们走远了，小学生们纷纷回到座位上。可是令人吃惊的是，小豆豆仍然站在窗边不动。老师问：为什么还在那里呢？小豆豆非常认真地回答：要是再有别的宣传艺人过来，不跟他们打招呼可不行啊，而且刚才的艺人们又回来的话，我不在怎么行呢？这下子您知道他为什么没法上课了吧？说着说着，老师有点激动起来。妈妈也觉得的确这样的话很让老师为难。这时候老师又把声音提高了一点说：还有。妈妈不仅又惊讶又羞愧，向老师问道：还有别的？老师立刻接着说：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能够数得过来，也就不必请您让他换一所学校了。老师让自己平静一下，看着妈妈说道：就是昨天的事儿，他还像原来那样站在窗子旁边，我以为他还在等宣传艺人，就照常开始上课。突然他大声叫道：你在做什么？好像是在向谁询问什么。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他说话的对象，我正想着会是谁呢。这时候他又大声问：哎，你在做什么呢？这一次他不是对着大路，而是朝着上面说话。我不觉留意起来，想能不能听到对方的回答呢。一边仔细听，但是对方没有回答。即便如此，您家的小姑娘还是一个劲儿地问：哎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样实在没法上课。我走到窗前，想看看她在跟谁说话。我从窗口探出头向上一看，原来是燕子。燕子正在教室的屋檐下面做窝呢，她是在和燕子说话。我也不是不懂孩子们的心思，我并不觉得和燕子说话有什么可笑，可是我觉得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地问燕子你在做什么为好。还没等妈妈开口道歉，老师又接着说：还有这么一件事， 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，我说请大家画一面国旗，别的孩子都在绘图纸上画了太阳旗，可您家的小姑娘却开始画军舰旗，就像朝日新闻上的那样。我想她既然想画这个，那就画吧。可是她突然开始在旗的周围上画了好多穗子，那穗子就是在青年团之类的旗子上缀着的那种。即便这样，我想也罢了，她可能是在哪儿看到过这种穗子吧。可就在一转眼的功夫，她把黄色的穗子一直画到书桌上。本来绘图纸上画了旗子就差不多满了，没有什么地方画穗子了，可他还是用黄色的蜡笔吭哧吭哧地往上面画。穗子漫过了绘画纸，把纸拿开以后，桌子上便留下了深深的黄色锯齿痕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还好锯齿痕只在三个方向有。妈妈的身体向后缩去，急急地问道，只有三个方向？老师看上去已经有些疲惫了，但还是很亲切地说，左边画的是旗杆，所以旗子留下来的锯齿痕只在三个方向有。妈妈稍微松了口气说，那么说只有三个方向？老师用非常缓慢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但是旗杆的一端还是跃出了绘图纸，留在了桌面上。接着老师站了起来，很冷淡地结束道，而且不仅我一个人感到麻烦，隔壁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也觉得很受干扰。妈妈不得不下决心了，确实这样的话太影响别的学生了，看来只能再找一所小学把小豆豆转过去，想办法找到一所能够理解这个孩子性格的学校，能够教会他和大家一起学习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妈妈开始四处奔波寻找新的学校。这次要去的新学校就是妈妈刚找到的。妈妈没有告诉小豆豆这次退学的事情，因为即便和小豆豆说了，他恐怕也不会理解自己哪里做错了吧。而且如果小豆豆因为退学这件事在心里留下自卑的情节，那就不好了。等他长大以后再找个机会告诉他吧。妈妈这样决定了，只对小豆豆说，我们去一个新学校看看吧，听说那里很不错哦。小豆豆稍微想了想说，去也行。妈妈心想，这孩子现在在想些什么呢？莫非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出自己已经退学了？但一转眼，小豆豆就扑到妈妈的怀里问，哎，新学校里也会有很棒的宣传艺人路过吗？总之就这样，小豆豆和妈妈向新学校走去。想知道小豆豆的新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？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